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欧准备联手审查中国成熟晶片。卡塔尔谨慎乐观看待以哈停火谈判。如果盟邦公平对待美国，川普说绝对会保护北约。全球高温情况恶化，联合国发红色警报。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运动员被禁止参加巴黎奥运会开幕礼。Adventura 公司以中国货冒充美国货卖给军方。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对中国制出多项限制晶片出口措施。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指出，美国对中国的晶片制裁持续升级，计划将一些同华为相关的半导体行业列入制裁名单。其中包括晶片制造商森恩青岛、晶维旭以及彭新旭，亦都考虑将半导体公司长鑫存储列入制裁名单。据消息人士指出，除了目前已经有生产晶片的公司，美国政府有极大可能会将深圳彭骏高科技和新海来一起列入制裁名单。美国近年和荷兰、德国、南韩以及日本等联盟国合作，希望进一步限制中国在半导体的技术发展，而华为公司是中国官方重点培植企业，而且据传背后的支持者就是中共军方，因此成为美国制裁的核心之一。此外，彭博社仲报道，欧盟正在考虑对欧洲企业使用来自中国的成熟或者低阶制程晶片的广泛程度进行审查，将会同美国一起应付对国家安全和全球供应链的潜在风险。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二表示，卡塔尔官员谨慎乐观地认为，以色列和哈马斯可能就加沙战争达成新的停火协议，并且释放更多被武装分子扣押的人质。正在考虑紧的新的为期六个星期的休战，是继11月为期一个星期的停火之后，五个几月的战争中的第二次停火。此外，新的冲突停火可能令哈马斯扣押的剩余大约100名人质当中有40人会获释，来换取几十名被以色列监禁的巴勒斯坦人获释，以及以色列准许更多的粮食和人道主义援助进入加沙。一名哈马斯官员说，协议的草拟要求以色列军队撤出所有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地区，但是官员都表示细节问题还未解决，谈判可能需要几日或者几个星期时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这个星期将会访问沙地阿拉伯和埃及，并且举行会谈，重点讨论停止战斗、释放被巴勒斯坦武装分子扣押的人质，以及战后加沙的规划。星期二，美国前总统川普接受英国 GB News 节目专访的时候表示，如果北约国家愿意公平对待美国，美国100%会留在北约保卫欧洲盟友。川普批评北约长期以来一直占美国便宜，导致美国被迫承担高达90%甚至100%的防务开支，这种情况极度不公平。川普说，如果北约开始公平对待美国，他将会100%支持继续维持北约的伙伴关系。北约成员国承诺每年将至少2%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用于国防。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上个月宣布，目前北约31个成员国之中已经有18个国家承诺实现年度防务开支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2%。相比之下，去年只有11个北约国家达到2%的支出目标。川普18号在一个集会说，如果我当选，所有人都必须支付开支。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星期二在年度全球气候状况报告指出，2023年是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年， 同时亦都是有史以来最热的十年之一。预计未来气温会更高，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索诺还对气候状况发出红色警报。美国气候变迁事务库特使杜克19号表示，甲烷减排是最快对气候产生效益的方式，因此令全球排放量最大的国家透过巴黎协定框架参与这方面的行动极为重要。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和中国在甲烷减排方面的合作有所进展。杜克说，中方有机会在极低甚至零成本底下削减中国大规模煤炭产业的排放量。不过根据英国智库碳追踪20号发表的最新报告指出，所有主要石油和天然气公司的化石燃料扩张计划都不符合将升温控制在摄氏一度半内的目标。国际奥委会预计大约有36名持俄罗斯护照和22名持白俄罗斯护照的中立运动员有资格参加巴黎奥运会。成千上万的运动员7月26号将会乘坐船只穿过巴黎中心地带，经由塞纳河入场，参与当地时间7:30在塞纳河河道和沿河区域举行的开幕仪式。开幕礼将不再局限在体育场馆。不过国际奥委会星期二禁止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运动员参加巴黎奥运会开幕礼的传统游行。国际奥委会为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运动员制定了获得中立身份筛选的程序，包括要求他们绝对不能够公开支持入侵乌克兰或者附属军方或者国防安全机构。国际奥委会说，获准以中立身份参加奥运比赛的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运动员将会有机会体验活动，譬如在河边观看。国际奥委会还将会在较后时间决定是否准许这些运动员参加8月11号的闭幕礼。3月19号，纽约科技公司 Aventura Technologies Inc. 以下简称 Aventura 在纽约东区联邦法院承认非法入口和预谋电信以及银行诈骗罪。Aventura 由2006年就开始购入中国制造的安全设备，例如网络监控录影镜头，并且冒充是美国制造，呃了多个美国政府机构、军事部门以及国内外公营私营部门的客户长达10多年。Aventura 公司自称为女性业主拥有的小企业，来赢得政府为这类企业预留的合同。实际上，被告卡巴索是公司的实际行政总裁，虚假将他妻子弗朗西斯列为公司的拥有者兼行政总裁。国防刑事调查局 DCIS 代理特工主管索莱茨基在声明中表示，将标签不实的零件和材料引入国防部的供应链，对美国的军事装备和国家安全带来巨大的风险。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环球新闻，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星期二，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事务小组主席、共和党籍议员金影玉表示，美方希望韩国在台湾海峡发生意外事件时能够给予台湾支持，但他指出朝鲜迫在眉睫的威胁仍然是韩国首要关切的问题。当日金影玉在哈德逊研究所主办的论坛中指出，中共长期以来存在成为经济与军事主导超级大国的野心，并强调台湾在这个时候的重要性如同民主灯塔，如果台海出事，我相信韩国会同美国一起出面，但我们仍需要记住韩国亦正面临北韩迫在眉睫的威胁。金影玉警告，如果台湾不受到保护，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可能会放眼台湾之外，因此我们必须留在台湾继续参与并做好紧急工作。据《华尔街日报》星期二指出，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证实，美国军队正在离岛训练台湾军队， 一旦同中共发生冲突时，这一些离岛将是冲突的前线。当日邱国正并没有提供美军部署的细节，仅表示这一些离岛地区包括金门，当前根据美国2023年国防授权法的规定，美军顾问将向金门和澎湖的台军两栖指挥中心担任一些常驻职务，他们的任务包括和台湾精锐部队一起进行定期训练和演习。自去年以来，美国特种作战部队联络分队亦一直在桃园市龙潭区的一个基地开展行动，协调美军在台湾的所有特种任务活动，包括监督临时部署在岛上的高价值设备和训练资源。五个大楼发言人麦纳斯对此表示，他不会对具体行动或训练发表评论，但他强调美方对台湾的承诺坚如磐石，这一个将有助于维护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今个礼拜，国务卿布林肯预计将再次访问中东，来到达成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之间的停火协议，并确保被哈马斯扣押的以色列人质能够获得释放。布林肯星期二在访问菲律宾期间说，他此行将会见沙特阿拉伯和埃及高层，目的是讨论区域持久和平的正确架构。他和沙特和埃及官员商讨的主题将会包括对加沙提供更多人道主义援助，以及加沙战后规划。布林肯说，有人道主义援助需求的加沙人比例高达 8%。 他强调，对于优先向哪一些有迫切需要的人提供援助，以色列绝对义不容辞。对此，以色列亦回应表示，随着全球要求解决加沙走廊日益严重饥饿问题的压力越来越大，来到将试图从不同的入境点让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淹没加沙地区。星期二，前总统川普执政时期的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正式入狱服刑，他之前因为拒绝到民主党筹组的特别委员会作证，来到配合2021年国会大楼遇袭案的调查，被指控因藐视国会遭判四个月有期徒刑。现年74岁的纳瓦罗尽管已提出上诉，并要求最高法院允许他在上诉期间保有自由之身，但是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兹今个礼拜一已拒绝他这一项请求，令到纳瓦罗必须到监狱报到。纳瓦罗星期二说，历史上第一位被控犯有这一项所谓罪行的高级白宫顾问，当我今日走进那一个监狱时，这样的司法制度将对宪法规定的权力分立和行政特权做出瘫痪性的一击。他亦都强调自己是我们的司法制度被党性派武器化的受害者，但他将因此而获取力量，并会自豪地走入去服刑。前总统川普星期二表示，为了在下个礼拜的截止日期前交纳 4.64 亿美元的纽约民事欺诈案保证金，他可能不得不以低廉的价格出售或抵押他的一些房产。当日川普在他创建的社交媒体真相社交上发帖，抨击纽约法官恩戈隆在其民事欺诈案中判决数亿美元的罚金，并迫使他交纳某一家担保公司愿意提供的巨额上诉保证金。他写道，恩戈隆法官居然想让我拿出数亿美元来到获得对他的荒谬判决提出上诉的权利，换句话说，他正试图剥夺我的上诉权利。 之前冇人听讲过咁样嘅事。川普补充话，我将被逼抵押或出售巨大嘅资产，而且如果我赢得咗上诉，咁呢一啲资产亦将不复存在。佢强调并批评呢一啲嘅作为毫无道理，完全系政治对手嘅谋猎行动同干扰选举。
二十三条极速通过，海外掀起批评潮，呼吁制裁中港官员。河南包公祠遭维稳，港媒出招应对。金像奖最佳新演员造型照曝光。香港立法会19号加开特别会议，恢复二读辩论基本法23条立法草案，并在晚上7时前三读表决全票通过。外界认为23条立法是对香港自由又一次重大侵蚀。多国国际人权组织谴责23条侵犯基本人权，呼吁国际制裁参与制定草案的中港及香港官员。立法会今日经过近10个小时恢复二读讨论，在傍晚以89票全票赞成通过基本法23条立法草案。立法会主席梁君彦亦打破不投票的惯例，一起投下赞成票。特首李家超在三读通过后宣布法案在3月23号刊宪同生效。基本法23条立法工作自公众咨询期起一直备受争议，而相关草案3月8号刊宪，同日在立法会首读及二读，至今日三读通过只有12日。根据基本法第23条，叛国等罪行可判终身监禁，煽动意图罪加刑至7年。另外新增窃取国家机密及间谍行为等罪行。港府火速通过对香港具有深远影响的23条立法，引发海内外港人的高度关注。香港公务员乔治化名对 BBC 表示，担心当局日后怎样执行这一部法律，其中和国家秘密和机密相关的罪名是他最关心的一环。乔治指助理文书主任这样的基层职位亦能够日常接触到很多机密文件，若果今后和同事一起出去吃晏，谈起那件事情该怎样处理，那是不是已经算暴露国家机密？坐在台旁边的人隔墙有耳，一传十，十传八，我们就要等着被拉了。乔治亦观察到，自从2020年实施国安法后，公务员出现流失潮，他身处的部门共200人编制，已经有40人离职，很夸张。而自己因家中有妻子和年幼的孩子，不愿意移民外国从头来过，所以选择留在香港，只能够吃喝玩乐。香港记者协会前主席杨建兴从事新闻工作近40年。2022年3月底，他一个人在 YouTube 设立新闻点评节目，每日评论时事。杨建兴今日接受中央社访问时直言，23条立法令记者承受的实际风险及心理压力较之前大得多，尤以煽动意图罪对媒体影响最大。他指草案列举的煽动意图范围广泛，可能政治时事评论都触及煽动，而且以往煽动罪最多判囚2年，现在加重至可以被判7年，对记者而言形成很大的心理阴影。杨建兴感叹，红线在哪里永远没有答案，并表示面对现在复杂而模糊的界线，自己会更加小心，但不会因为议题敏感而避开。民主党前立法会议员刘慧卿则认为，23条通过令香港的独特之处正在迅速消失，我们希望香港繁荣，我们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从未对这个提出异议，我们和中国其他地区不同，但差距越来越少，这个是非常可悲的。我们是香港人总监学民思潮前成员许永廷是首个获得美国政治庇护的香港社运人士，他上星期因为同宗教团体发起联署，关注23条对宗教自由的威胁，遭到港府点名。许永廷在23条通过前夕在念书发文，说 極權對反抗者的打壓從不怠慢，反正一切已經成定案，你要加速，本人樂意奉陪，嚟啦。許榮廷還表示，我們在美國已經開盡馬力，沒有打算輕手，制裁等應對措施定必陸續有來。香港前民間人權陣線副召集人，目前在日本東京大學做香港相關研究的前區議員葉錦龍，今日在臉書發文通批23條，只藝立法會289票無反對下通過毫不意外，更形容不含任何民主派民意的藝議會所謂的立法過程根本只是爛劇一場。流亡英國的前香港眾志創黨主席羅冠聰讥諷23條全票通過，香港正式超英趕美，達到好似習近平全票當選國家主席的高度。又表示一眾議員如同中共人大咁舉手通過，雖然一早知結果，但好難抑制憤怒同無奈。對於23條通過之後可以點做，羅冠聰坦言自己亦冇答案。不過他建議身處海外的香港人，在保持同香港聯繫的前提下，先做好自己，冇集會就上網講多兩句，講多兩句都唔可以就用筆記寫下你嘅感受，避免忘記。總之無論行動係乜嘢都有意義。23條火速三讀通過，亦引發國際社會擔憂同廣泛嘅批評。紐約時報19號刊文指，23條立法係對香港自由嘅又一次重大侵蝕。早前這個前英國殖民地曾以隨心所欲的政治和相對自治而聞名，同時立法通過亦突顯出香港曾經活躍的公民社會和政治反對派在過去四年中已經變得幾咁虛弱。 CNN 報導認為，香港通過第二個國家安全法律，擴大鎮壓權力，並令到香港和中國更加緊密地聯繫在一起。CNN 引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孔高峰质疑国家秘密涵盖广阔，将社会和经济事务视为秘密时，咁意味着它可以包括任何事情。19号国际特赦组织、香港监察等多个国际人权组织发表声明，谴责23条侵犯基本人权，呼吁制裁参与制定草案的中共和香港官员。国际特赦组织谴责23条立法对香港人权造成再一次毁灭性的打击，敦促联合国和欧盟向香港政府施压，要求香港政府尊重人权并废除所有违反人权的法例。香港监察则发表末代港督彭定康、英国前外交大臣 Malcolm Rifkin 等75名跨党派国际国会议员及公众人物的联署声明，谴责23条立法违反基本法、中英联合声明，呼吁外国政府制裁相关立法官员，并立法支持香港人和海外侨民。另外，美国港人组织香港民主委员会批评23条赋予执法人员、法官和检察官更广泛的权力，打压反对声音和政见，呼吁美国国会通过香港经贸办认证法，取消对香港经贸办的特权和豁免地位，又呼吁拜登政府制裁破坏香港自治的相关官员。同一日，中联办和港澳办执法声明，公贺条例通过，话23条立法是香港自回归后的里程碑，带来高水平安全保障，将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加快由治及兴的步伐。不过有网民再度上传中共前总理朱镕基2002年11月19号在礼宾府接受港府宴请时的一段讲话作为回应。朱镕基当时说，如果香港搞不好，不但你哋，指的是港府官员有责任，我哋北京中央政府亦有责任。香港回归祖国啦，如果在我哋嘅手里边搞坏咗，咁我中央政府岂不成为民族罪人？河南开封包公祠近期因有大批民众前往哭诉喊冤，遭当局维稳暂停开放，包公像亦被连夜搬走。港媒日前撰文建议旅发局不妨考虑举办包公庙主题深度游，邀请大陆民众来港参拜包公。 据陆媒报道，大陆一位疑似受到司法不公的女子在河南省开封府景区包公祠跪地痛哭的短视频，日前在微博、抖音、哔哩哔哩、小红书等中国社交媒体疯传。随着片段广传，不少民众纷纷仿效前往包公祠喊冤。包公祠一直之间成为中国版的哭墙，不料当局随即下令封闭包公祠入口大门，不单止被上锁，现场还有武警监控。网友拍下的影片显示，包公祠门口的告示牌这样写着：景区内部因施工维修暂停开放。信报18号撰文指，香港亦有一间包公庙，位于湾仔龙安街2号石水渠道公园旁边，建于1862年，原为当时港英政府贪污风气严重，产生不少冤假错案，希望通过供奉包公庙提倡正气，并令到市民有机会宣泄冤愤。但随着港英政府先后设立廉政公署、申诉专员公署、审计处等衙门，这个庙的香火逐渐不如以往的鼎盛。文章分析认为，包公祠突然爆红，恐怕反映大陆民间冤情高涨，而包公祠暂停营业，折射地方政府维稳压力越来越大，看待舆论好似惊弓之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文章建议香港旅发局不妨考虑举办包公庙主题深度游，邀请大陆民众来港参拜包公，即消宋朝的习，好难对付今朝的官，起码可以带来精神慰藉，话不定在小红书上大受欢迎呢。
香港火速通过基本法23条，只为配合中共，出不到国，中国多地停办护照。南述评论中非主权之争逐渐影响台海战事。许家印破财脱罪成功，罚金冲国库。公安部高官刘跃进落马。习近平贺普京当选，独裁者利益交换。香港基本法23条立法，19号晚全票通过，立法会连日加开会议，要求行政会议让路，使到立法会能够用12日的时间火速完成审议基本法23条。港府一再加速，立法会取消所有安排，打破所有惯例，加速要完成立法，点解港府要咁样做？为此，希望之声记者19号采访了台湾信民两岸研究协会理事长黄青龙。黄青龙说，很显然就是中共中央落命令，主要包括港澳办的主任夏宝龙，特别是他的顶头上司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丁薛祥，他主管香港事务，在北京他对香港特首还有一些香港代表不断叮嘱要尽快立法，所以包括香港特首还有所有香港代表都临时赶回香港。官方透过媒体透露急着立法，是因为这样可以令境外势力如果要破坏的话会措手不及。香港23条立法尽快完成，将来就可以专注于经济发展。黄青龙认为，在香港境内如果真是出声反对，可能会遭到报复。其实在国际间来看，这样的考量都感到非常好笑，因为实际状况啱啱相反。香港自从港版国安法实施以来，外资对香港已经不再有兴趣，连过去唱好中国的一些大咖都说香港已经玩完了，他们急着立法是要防止境外势力的破坏。可能是因为当年有一个反送中条例的立法过程，引起了香港200万市民上街抗议，他们认为是境外势力介入破坏。事实上经过这几年铁腕的镇压，香港基本上已经没有这种反对的声音。黄青龙认为，香港的经济会一蹶不振，海外应该关注港人的人权，同香港人站在一起。他说，我们可以看到北京要光速立法，他反映出中国国安凌驾一切。在中国内地，习近平已经实行以国安为主体的治国方略，经济都已经被放在一边，造成中国的经济现在萎缩不振。 港府的政策思维亦都完全按照北京的节奏，甚至如果你从二十三条立法的内容来看，它甚至超过中国大陆本身的实际执行的国安法。所以以为话这个法快点通过就可以令香港的经济回到正轨，根本是空话，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幻想。随着中国政治经济环境恶化，越来越多中国人移民海外，资本亦都跟住一窝蜂撤出。最近有消息指中国多地停办护照，网上传出江苏省连云港市因为太多人偷渡出国决定停办护照，街道仲打出大标语话对偷渡违法犯罪零容忍，犯偷渡违法犯罪严打击。有 IP 在美国的网友在留言区表示，我在这里认识很多江苏人，都是连云港的东海人。亦都有江苏人留言说，我们这里很多不走正规渠道去国外打工的人，我们院的护照都停办了。大纪元19号报道，一位连云港市东海县居民证实，他们院出国的人非常多，有第二个福建之称，护照停办属实。停办护照的不单止是连云港东海县，海外社交媒体有人透露，现在福建省福清市、长乐市都已经停办护照。河南省信阳市一位居民花名常勇话俾大纪元听，冇几耐之前去申请护照，睇到人非常多，有一个比佢早一个礼拜申请嘅男子，直情就被拒绝。常勇佢自己申请咗二十几日都仲未有结果，令佢非常心急。常勇话：我哋呢边过年前后出去嘅人太多啦，所以就停办啦。佢仲透露，据佢所知，已经有好多城市停办护照。贵州某啲地区甚至仲没收个人护照，声称代为保管。山东省青岛市一间中介公司的工作人员透露，现在办护照的人非常多，很多地区停办甚至审查非常严格。前中国大陆资产管理公司首席合规官梁少华律师上个月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现在护照一定不容易办，出关的时候还会被盘查。他说不是最近先这样的，这两年就是这样，最近有人告诉他听不可以更新护照了，他们都没说话不可以更新，就是说你出去做什么，不同你更新护照。梁少华说，中共一直都是这样的，他不会明文说禁止，不会发这种文件的，但是你实际办的时候就种种障碍，就好像北韩一样不让大家走。前北京律师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认为，中共要将中国打造成一个巨大的监狱，你就算几唔满意，你几活唔落去，你死都要死喺呢度。你个人唔能够走，钱唔能够攞走，所以佢将个大门闩到好紧，惊你逃跑，惊你偷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出席咗喺韩国召开嘅民主峰会之后，18号抵达菲律宾访问。布林肯表示，美国保护盟友菲律宾嘅承诺如钢铁般坚定。美国最近同菲律宾加强的防务关系非比寻常。自从小马科斯执政以来，菲律宾允许美军进入的军事基地数量几乎增加了一倍，其中包括面向台湾的军事基地，强化了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力部署。针对这件事，希望之声记者19号采访了时事评论员蓝述。蓝述表示，中共如果一旦入侵台湾的话，美国可以从菲律宾和日本的军事基地就近直接对台湾进行援助，打击中共对台湾的军事入侵意图是极其明确的。中共在最近的一年多的时间不断地升温和菲律宾之间的矛盾，主要亦都是因为他看到菲律宾和美国走得越来越近，随着菲律宾不断开放更多的军事基地给美国，令美国在菲律宾的军事实力不断加强，那这个对中共入侵台湾的时候所造成的问题就会越来越大。蓝述认为，在南中国海局势持续紧张的背景之下，菲律宾近年来大幅提升了同美国的双边防务关系，令美菲深化军事合作意义重大，并蔓延到了中共极为敏感的台海战事。中国的经济现在正在下行， 如果再过十年八年，中共好可能军事实力和国力都将会下降得更犀利。所以说台海所面临中共军事入侵的危险，在今后的三到五年里面其实是最大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不单止是美国、菲律宾、日本、北约的支持能够保证台湾的安全，更重要的是台湾人、台湾政府要有充足的准备应对来自中共的挑衅、威胁甚至入侵，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保证台湾自己的安全。另外，菲律宾上个星期宣布会在美国的资助底下，在菲律宾最北部距离台湾仅仅200公里的巴丹群岛修建一个新的民用港口。蓝叔认为这个港口地处战略要道，在台海战争中具有战略意义，是制衡中共武力犯台的要塞。他说这个港口一旦建好，就算现在没有军事用途，但是在未来它的军事意义和战略意义都是巨大的。中共证监会18号对恒大地产罚款 41.75 亿元，恒大集团创办人许家印罚款4700万元。同时证监会公布恒大地产财务造假手段特别恶劣，因此许家印终身被禁止进入证券市场，至此对恒大8个月的调查结束。恒大被证监会处罚之后即刻回应，公司就处罚放弃陈述、申辩和听证的权利。分析认为许家印破财消灾、脱罪成功。去年7月份恒大财务造假内幕开始浮出水面，2个月之后许家印被警方带走。恒大集团公司公告说，许家印因为涉嫌违法犯罪已经被采取强制措施。根据恒大的公告，截至2022年底，恒大负债总额约2.4万亿元，资产总值为1.8万亿元，净资产负6000亿元，处于资不抵债的状态。大纪元专栏作家王克曾经表示，在恒大财务造假曝光之后，习近平决定对许家印出手的时候，恒大早已经被掏空，留下了一个大窿。19号许家印被限制高消费的消息登上热搜，引发大陆网友的嘲讽。有留言说，近期的动向显示中共急需银两，执法部门去罚钱是最快最稳妥的手段，恒大为国库做出了巨大贡献，许家印之前黑了多少老百姓的钱，不追究了吗？外界注意到今年2月9号素有中共券商杀手的吴清出任中共证监会主席，上任两日就开出巨额罚单，处罚违规操作者。上海施以森科技被罚款8173万元，同时长城证券原副总裁韩非被罚款近1亿2000万元。中共公安部前副部级高官刘跃进18号落马，他曾经是前中共公安部部长郭声琨的助理。中共中纪委公布刘跃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调查。江派亲信郭声琨任公安部部长期间，刘跃进得到快速的提拔。郭声琨2012年至2017年任公安部部长，2017年升任政法委书记。刘跃进在2014年10月任公安部党委委员、部长助理，2015年12月任公安部反恐专员，成为公安部首任副部级反恐专员。2018年3月刘跃进任中共全国政协委员。另外，刘跃进担任公安局禁毒局局长的时候，曾经以专案组组长的身份查办2011年金三角中国船员遇袭案，后来这个案件还被拍成中共红色电影《湄公河行动》。值得注意的是，影片《湄公河行动》是由澳门小赌王周卓华旗下的太阳娱乐投资制作。周卓华在2021年已经被中共逮捕，被重判18年。熟知中共政情的专家袁鸿兵曾经对大纪元表示，捉周卓华涉及中共高层权斗，周卓华实际上是中共江派权贵家族的白手套。 捉他的目的就是要摧毁江泽民、曾庆红、孟建柱等人的经济基础。另外，根据明慧网的报道，刘跃进在做公安部反恐专员的期间，积极参与镇压法轮功。加拿大华裔女企业家孙善就因此被非法判刑八年。近日多名中共省部级官员落马，例如原陕西省副省长李金柱和黑龙江省人大副主任李显刚，他们都对当地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关押和非法劳教负有责任。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在3月18号宣布，普京以高票赢得下一个六年的任期。在美国、德国、英国和波兰等多国外交部先后表态质疑俄罗斯大选的正当性的时候，中共党魁习近平发贺电回应，重申中方愿意同俄方保持密切沟通。普京亦都讲到了同习近平个人的友谊，并表示中俄两国的友好关系将成为世界舞台上的稳定因素，仲话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表示，习近平和普京这两个独裁者打着国家利益的名义，实际上是绑架了中国和俄罗斯的人民，各自为自己的独裁统治服务。赖建平对希望之声表示，所谓中俄之间国家利益的吻合是个谎言，中俄之间如果从国家利益的层面来讲，他们是彼此冲突的。但是两个独裁者之间的利益是高度吻合的，因为这两个独裁者都想利用各自国家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来继续各自的独裁统治，并且为了巩固他们的独裁地位，他们意图挑战西方，挑战普世价值，意图改变国际规则和国际秩序。所以这两个人为了继续独裁统治狼狈为奸，他们的所谓国家利益实际上是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国家利益是不希望中俄之间走到狼狈为奸，去同世界为敌这样一个状态。普京口中的所谓国家利益就是他个人的私人利益。中共官方媒体报道，中共党魁习近平祝贺普京连任俄罗斯总统，并表示中方高度重视中俄关系发展，愿意同俄方保持密切沟通。赖建平进一步指出，他们的战略伙伴关系就是政治利益分赃的关系。他说他们将两个国家绑架了，各自为自己的独裁统治服务，然后将他们的个人利益加上一个国家利益的名头，将个人政治上的肮脏狼狈为奸的关系讲成是国家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同全世界结怨，搞到中国在内政、外交、经济上全方位地进入到危机状态，这个怎会是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为什么需要这样一个战略伙伴关系呢？俄罗斯也是这样，俄罗斯如果他老老实实融入国际社会、文明世界的主流，不去侵略乌克兰，或者尽快结束侵略乌克兰的战争，那他也都可以重新回到世界舞台上，他的国家的人民生活也会慢慢变好，国家的经济也会发展起来。时事评论员蓝述表示，中共和普京的长期战略联盟最基本点就是反美，因为美国是自由世界、民主世界的领头羊，普京现在站在自由世界的对立面，中共一定会去支持他，因为中共他没有办法和西方的这些自由民主的国家走在一起，这个是他的共产主义的道路自信所决定的，就是他不可能和自由民主有任何共同之处，所以说他就只能和自由民主的敌人走在一起，建立长期的战略伙伴关系。普京再次强调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赖建平认为，中共建政70多年以来从来都没有统治过台湾，国际法的基本常识普京不是不知道，他就是要讨好习近平，目的也是要习近平支持自己，支持他继续侵略乌克兰，这个只不过是赤裸裸的肮脏的利益交换。
以色列对美国交代进攻拉法事项，势在必行，镰刀男上街斩人，网友说都被习近平和中共逼疯了。 台湾准副总统访问捷克，中共跳脚。欧盟推动冻结俄国资产利润，为乌克兰购买武器。防范俄国威胁，德国斥资购买美国导弹。中企想在美国小镇设厂，这个镇的官员遭居民投票罢免。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0日礼拜三，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要闻，我是林欣。以哈谈判悬而未决之际，以色列当局持续推进发动拉法进攻的准备。3月19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告知国会，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在拉法进行预期地面行动，并且在18日的通话中，他已经向美国总统拜登传达了同样的讯息，那就是拉法的地面行动对于摧毁哈马斯来讲至关重要。请看报道。
内塔尼亚胡说，如果不进入拉法，我们看不到摧毁哈马斯剩余兵力的方法，看不到从军事上消灭哈马斯的方法，因此我们决心这样做。内塔尼亚胡向以色列外交和国防委员会表示，在18号以明确的方式告知拜登，我们决心彻底消除拉法的这些哈马斯营，你不能够说我们将摧毁 80% 的哈马斯，再留下 20%。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除了地面进攻拉法之外，就没有其他办法。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18号向媒体表示，在这个问题上，美国的立场是不应该令到哈马斯在拉法或者其他地方获得避风港。在人质谈判方面，根据希伯来媒体报道，摩萨德负责人巴尼亚星期二离开卡塔尔返回以色列，向战时内阁通报了有关哈马斯人质协议的谈判情况。巴尼亚19号早上从多哈返回特拉维夫，在卡塔尔、美国和埃及的调解下，以哈谈判近日恢复。以色列预计有关暂停加沙战争和释放10月7号被绑架人质的间接谈判预计需要两个星期左右的时间。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向第十二频道表示，大家对达成协议持悲观态度，因为以色列认为哈马斯可能只是在这拖延时间。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公开表示计划对拉法发动进攻。内塔尼亚胡表示，如果以色列对拉法发起全面攻击，这样加沙战争可能会在几个星期之内的时间结束，而不是几个月。19号，两名消息人士说，美国国会领导人白宫就同军队、国务院等项目有关的法案达成协议，要求继续强制禁止美国向联合国主要巴勒斯坦机构近东救济工程署提供任何资金，时间将持续到2025年3月。两位熟悉该协议的政界人士表示，美国的资金将被冻结一年，这样的做法将会杜绝任何呼吁华盛顿支持该机构的主张。此前近东救济工程署的十几名工作人员协助哈马斯在10月7号绑架以色列人质，引发国际抵制。在大量谴责声中，联合国宣布针对有关指控进行调查。作为近东救济工程署最大的捐助国，美国每年提供3亿到4亿美元的资金。当局目前要求联合国大会提供调查结果和采取的纠正措施。在中东国家方面，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即将换届。在3月19号即将上任的总理穆斯塔法表示，将按照美国呼吁的加沙战后前景制定计划。他说将任命一个无党派的技术官僚政府，既能获得巴国人民的信任，又能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并且承诺对腐败采取零容忍政策。虽然如此，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在加沙没了控制力，有限的影响力只是在西岸部分地区存在。内塔尼亚胡政府此前主张设立同国际共同管辖的政府，但是反对哈马斯权力机构返回加沙，亦强烈反对巴勒斯坦建国。
中共治下社会萧条，恶性事件呈爆炸性增长，报复社会的案件亦开始频繁。3月19日，广州市街头出现手持镰刀的男子斩人，引发网络震惊。有网评感慨话：人的戾气越来越重，都被光屁股皇帝逼傻了。请听报道。
短片显示，在疑似广州京畿南方医院站附近，一名背包黑衣男子手持镰刀追斩路人，受到路人红衣男子反击。旁边道路还出现了南方医院口腔医院的牌，该名持刀男子被指逃离。疑似派出所通知说，黑衣男骑着蓝色共享单车从京畿南方医院通向同和方向，男子手持空气镰刀，当面冲突会存在危险。此前无奈，中国网络啱啱传出邯郸留守儿童凶案，而在19号当日，中国多地至少发生3起疑似蓄意开车撞人案，受害者恐怕将达到数十人。有短片显示，正是在19号上午11点的浙江台州职业技术学校校园内，就有轿车冲撞十几名学生倒地，伤亡情况不明。对此， X 平台网友评论说，中共全国政协委员甄子丹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在中国大家可能死于多种不同的原因，恐怖分子都得组建学习班了，整个国家洋溢在积极向上的氛围当中。亦有网友直言，这个简直是地狱模式，一个连菜刀都要实名制的国家，非要说自己比一个全民都敢拥枪的国家安全，一日到晚到处撞人、杀人、爆炸着火，死不要面还在这自夸，表面上歌舞升平、粉饰太平，里里外外已经是人间炼狱。还有网民表示，在中国即使受伤者送到医院，还有可能被掳死亡、被卖器官，中共在北京天安门开个坦克比这个更犀利，搞明白恐怖事件发生的根源比搞明白事件本身更重要。
根据台湾外交部3月19日的公告，台湾后任副总统、前驻华盛顿大使萧美琴在过境美国之后访问捷克共和国，这个消息引发中共跳脚。请听报道。
公开消息显示，在结束上星期以个人身份低调访美的行程之后，萧美琴转战欧洲。虽然行程依旧保密，不过在19号，捷克参议院议长韦德齐在社群平台上发布和萧美琴的合照。台湾外交部发言人刘杰夫表示，萧美琴受到智库邀请访问捷克，并且在就职前和捷克的其他朋友会面交流。今年5月即将上任的萧美琴，此前被中共抨击为顽固的台独分裂分子，他亦受到北京制裁，因此不能够入境中国。不过这样并不会影响国际政界对台湾政府的支持。面对北京要求捷克政府应当约束政客、消除负面影响的威胁，外界并不以为然。立委陈冠廷表示，由于萧美琴还未有正式就任，所以在外交上有比较大的弹性。到了5月20号之后，政府总统即将任职，萧美琴此行有助于台湾对外界传递外交及国防政策方针。
3月19号消息，欧盟的高级官员表示，当局正在度推进一项计划，利用俄罗斯在欧洲冻结的数十亿欧元资产产生的利润，帮助乌克兰提供武器和其他资金。请听报道。
在这个之前，欧洲和美国多次围绕大约2000亿欧元价值的俄罗斯央行资产进行讨论，并且准备逐步使用它供应乌克兰的需求。其中大部分的俄国资产冻结在比利时。外界预计俄国海外冻结资产每年可以产生大约30亿欧元的利息，预计其中 90% 的资金将投入供应乌克兰的武器特别基金，另外 10% 将纳入欧盟预算，以协助支持乌克兰的国防工业政策。根据目前专家对欧盟条约的解释， 欧盟预算不能够直接用在购买武器，但被称为欧洲和平基金的特别基金将在预算外运行，不必遵守相同的法律标准，亦不必经过欧洲议会批准。出于对俄国军事和核武威胁等问题的担忧，欧洲中央银行在过去曾经警告不要扣押俄罗斯的资产，当局亦担心这样可能会削弱大家对欧元和欧盟市场的信心。不过在最近一段时间，由于北约和俄国之间的冲突不断升级，再加上瑞士正式加入北约，导致北约的武器可以部署在俄国附近，外界和俄国的关系再度恶化。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尔表示，将会拿走俄国获得的暴利。欧盟已经就该计划征求了欧洲央行的意见，亦在同时，包括比利时首相德克鲁在内的一些欧盟领导人都赞同这个做法，他们希望利用这笔俄国资金的利润来资助乌克兰的重建。
为了防范俄国军事威胁，德国空军斥资80亿欧元向美国订购了75枚 ASSM-ER 巡航导弹。请听报道。
这种导弹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研发，射程大约为900公里，几乎相当于金牛座导弹系统。此前德国围绕是否将金牛座导弹运送给乌克兰的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由于这种导弹可以从乌克兰境内袭击莫斯科附近的目标，引发克里姆林宫激烈反应，还有一次围绕德国空军高官的电话泄密事件亦将同金牛座导弹有关。此前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利斯宣布要通过大幅增加德国联邦国防军的资源，确保德国做好战争准备。目前有分析师担心俄罗斯和北约之间可能在5到8年内爆发战争。就这次德国柏林的采购活动，有观点认为这批导弹可能是用在储存，亦可能是用作向乌克兰运送导弹的替代品。德国媒体先前报道说，德国总理索尔茨已经同英国进行了会谈，即是德国向英国发送金牛座导弹，以换取英国向乌克兰输送更多风暴之影。德国图片部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讲，美国的 JASSM-ER 导弹有可能被用来取代金牛座导弹库存，如果他们被德国使用，这种导弹将安装在德国的 F-35 战机上，未来亦可能被荷兰和日本军队部署。
近日中国电池巨头国轩高科准备在美国小镇开设厂房，不料受到小镇居民驱逐反对。为了防止中企开设电池厂，小镇居民投票罢免了几名镇委员会官员阻止项目，而新当选的县委员会上台之后，很快投票推翻了前政府拍板批准的设厂决议。请听报道。
在去年9月份，美国媒体报道国轩高科举行红色旅游，率领员工集体入党的报道，引发美国民众的警惕。此前在墨西哥州政府和议会的支持下，国轩去年8月获准在格林镇投资23亿4千万美元设厂，生产电动汽车电池零部件。而在去年11月，由于民众反对，格林镇5名支持建厂的镇委员会官员全部遭到罢免，新上任的镇长撤销了先前镇委员会支持建厂的决议。对此，中企国轩高科在美国对该镇的美国公民发起诉讼，而格林镇镇长克鲁斯表示，该镇对企业决定诉讼感到很失望。他强调说，将继续捍卫当地美国居民的立场，虽然当地只是个小社区，但是他们有权利拒绝被欺负。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你身边，希望之声。 全世界华人的朋友。